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新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承诺将在通过立法方面合作，但同时承认他们不一定总能达成一致。一天前，共和党赢得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这是自2007年来的第一次。作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总统周三说，他相信美国这两个互相争吵的政党能够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与此同时，预计将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说，他将与奥巴马总统共同努力，获得在国际贸易协议和税制改革等问题上的批准，并说他们在电话交谈中同意将寻找能够达成协议的议题。麦康奈尔说，中期选举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有政治分歧的政府不应当带来华盛顿持续的政治僵局。巴基斯坦警方逮捕了至少44名与星期二一对基督教徒夫妇被杀有关的嫌疑人。这对夫妇被控亵渎可兰经。这对基督徒是在拉合尔西南大约60公里处被杀害的。警方说，这对夫妇被一群愤怒的暴徒殴打致死，他们的尸体被埋在他们曾经做工的砖窑。警方官员说，一名当地神职人员通过他所在的清真寺的扩音喇叭宣布这对夫妇有亵渎行为，激起了暴徒的愤怒。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称屠杀行为是不可接受的犯罪，另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无法容忍。有报道说，这对夫妇是合同劳工，他们一直在砖窑做工来偿还欠窑厂主的债务。另一方面，以色列警方表示，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耶路撒冷驾驶汽车冲向行人，这一蓄意攻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包括几名警察。袭击发生之前，以色列警察和几十名向他们扔石块的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一个有争议的圣地附近发生冲突。之前，犹太民族主义者宣布计划访问那一地区。邻国约旦称无法接受以色列对阿克萨清真寺和东耶路撒冷的突袭，召回其驻以色列大使以示抗议。另一方面，一个西非国家领导人代表团抵达布基纳法索，试图缓和那里由于长期担任总统的孔波雷辞职引发的政治危机。加纳、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三国的总统星期三抵达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之后，即与当地政治和宗教领袖举行会谈，其中包括军方任命的过渡领导人齐达中校。美国之音在场的记者说，各国领导人已经提出让布基纳法索的政治和宗教领袖以及民间社会团体各自提出3名候选人来共同领导这一次的过渡政府。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果目前已经揭晓了，美国的共和党同时拿下了参众两院，备受瞩目的2014年度亚太经合组织高端会议今天正式启动了，香港的多个民间团体在今天游行到了中央政府驻港的机构中联办，要求中国当局释放由于声援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而被拘捕的中国内地各界人士，并同时呼吁参加 APEC 的各国领导人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详细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中期选举的结果。星期二的选举目前已经落下了帷幕，美国的共和党同时拿下了参众两院，就是说共和党在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在选举之后都将占有超过50%的多数席位。尽管有一些州的最后的计票结果还没有最后出来，共和党已经取得了足够的席位控制参议院，在众议院也继续保持着他们已有的多数席位。下面呢，就请您收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为大家做了一篇报道。
全美各地的选民在星期二投下神圣的一票，其中最受到瞩目的参议院之争，民主党失守，由共和党取得多数席位。 科罗拉多州现任民主党参议员尤德尔将关键的一席拱手让给了共和党的挑战者贾德纳。
今晚我们让参议院变天，是你们让参议院变天。我们要努力重整老旧过时跟不上民意的华盛顿的政治风气。
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恩斯特在选战中承诺将严格管制联邦政府的支出，成为了他的制胜关键。控制联邦政府的支出，保持低税率，去除官僚主义，这样企业才能成长，增加投资。但共和党也称不上是大获全胜，民主党在一些州成功地保住席位，像是新罕布什尔州的现任参议员夏辛就赢得了连任。我在参议院将不分党派与所有的人合作，把事情做好。参议院共和党议员麦克康奈尔将在明年一月成为多数党的领袖。他告诉支持者，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有所分歧，他仍希望和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合作。
我并不期待奥巴马总统明天一觉起来就突然觉醒，以不同的眼光去看这世界。他知道我也不会一夜之间就改变我的想法和立场，但是我们的确有义务在我们可以达成共识的议题上携手合作。
共和党也在参议院继续维持多数地位，并在一些州的州长选举中有所斩获。许多选民表示，他们已经受够了两党在华盛顿的政治恶斗。
两党必须开始做些实事。讲白了，我认为现在的情况必须有所改变。
共和党测试欧康奈尔认为，民众对华盛顿的愤怒在这次中期选举展露无遗。
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他们想要改变，现在要由共和党人来做出改变。
星期二的投票结果也被视为对奥巴马总统领导能力的一次全民公投。美利坚大学教授李奇曼表示，
奥巴马总统拖累了民主党，如果共和党对于如何解决国家的问题提出了什么远见，人们或许不会这样解读。但其实共和党在这场选战中只是将他们每一个民主党的对手和一位不受欢迎的民主党总统捆绑在一起，就赢得了胜利。
而面对华盛顿新的政治现实，奥巴马总统已经邀请国会参众两院的两党领袖星期五到白宫会谈。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您已经听到了，这次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呢，是共和党人将在明年初开始控制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呢，可能将面对不同的外交政策版图。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利坚大学教授谢夫说，共和党人控制国会参众两院将限制总统在两大外交政策目标上的回旋余地。
This will create much more difficulty for President Obama.
在伊朗的核谈判以及巴以和平进程的问题上，奥巴马总统将更难以取得他所希望的进展。很遗憾的是，多年来这两个问题一直是国会两派踢来踢去的难题。
预计有关伊朗核项目的谈判将于本月底结束，国际谈判代表正在设法说服伊朗限制其核活动，以此交换放松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很多共和党参议员对允许德黑兰继续提炼浓缩铀的协议持审慎态度，但是奥巴马总统一有授权，不经国会同意就取消美国的制裁。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研究员洛根说，由于共和党人对伊朗会更加强硬，这种格局将会发生变化。
大量共和党人进入并掌控参议院以后，国会可能会通过制裁伊朗法案，奥巴马将失去取消制裁伊朗的权利。但是这要求国会在某种程度上为此政策负责。从历史上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一直非常谨慎小心。
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麦宁说，共和党参议员麦宁 串联共和党人抨击美国在支持叙利亚温和派反政府武装问题上动作迟缓，因此可能会推动更积极的军事决策。
我认为在安全方面，麦凯恩参议员很可能接管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在国防开支以及美国在中东等地的军事活动方面会有很大争议。
虽然美国已经开始训练并武装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项目，但是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仍在继续，这个问题可能不会消失。
目前有一个计划在实施，但该计划的实施不合麦凯恩参议员的意，因此我认为会有一些变化，比如如何磋商，举行什么样的听证会，共和党人将如何影响媒体的报道，以及对总统政策的评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不管谁控制国会，美国外交官都同样给予合作。
国务院是个非党派的机构，我们同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合作，因此我们会继续本着这种理念推动美国的外交。
对于国务卿克里的任期，有媒体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引述奥巴马政府的消息来源，批评克里的外交政策追求不受总统的约束。沙奇说，白宫明确表示克里将继续担任国务卿。美国之音斯特恩斯国务院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一次的美国的中期选举来电话连线北卡罗来纳州基尔福特大学的政治学系教授郭学志，请郭教授呢为大家分析一下哈。
我想哈，就是美国人民普遍有一种挫折感，就这几年呢。有起码有五个方面的问题，我想可能导致了这次的结果。第一点呢，我想在历史上，那执政党在中期选举都会有劣势啊。这次尤其是奥巴马的民调啊，持续低迷，现在就在40%左右吧，使得民主党陷于苦战，一直都处于苦战。第二点呢，就是选民通常在中期选举兴趣都很低的，这个是肯定的，就是说都是这样的。美国总统大选呢，大约有55%-65%的合格选民去投票，但是中期选举通常就是大概39%-42%期间去投票的。所以，尽管这次砸钱啊达到历史上的新高，4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这次选民投票率也非常低。4年前对这个选举有兴趣的两党支持者呢，有70%投票，这次还不到60%。就看到这种普遍的这种全国美国选民的低，就是这种挫折感。有68%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对于美国的现状非常气愤，表示气愤。而在两党最基本盘的阵营中间，就是这个极左的和极右的这些投票比例，民主党也远不及共和党。有36%的共和党人都说他要参加这次中期选举，但是只有26%的民主党民众他表示他们愿意参加选举。所以这种情况导致了民主党没有，就说持续选票的减少，这是可以预期的。第三个呢，我想呢，就是这次选举的大企业、大财团，就是对共和党的捐款远远大于对于民主党。这种，特别是在这个7月到9月这个期间，如果你看那个新闻的话，就共和党候选人他获得了58%的企业捐款，远远高于民主党的42%。第四点，我想呢，就是共和党他占了一个重化选区的优势，就国会席次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这种，我们想的哈，在2010年的时候，共和党砸下重金，就赢得了关键州的议会，比方说像Ohio啊、密西根啊、北卡呀，所以借助于美国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重化国会的选区，他就把共和党的选民分散出去，以增加赢得更多席次的机会。同时把民主党选民压缩在最小的选区，所以这个是在战略上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个呢，我想谈谈就是奥巴马个人的能力问题。美国民众对他的领导能力有质疑，觉得他欠缺领导，而且国家方向错误，觉得经济低迷，外交上也不奏效，所以而且美国的国力在衰退，所以整体这种导致了这种结果。我想这个结果是不奇怪的。
共和党在美国的参众两院被中国媒体描写成为一统天下的这个局面之下呢， 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什么影响？
我想哈，首先，应该说是，就是说，今后对于外交上，美国可能又会受一些影响。你看，比方说这次啊，奥巴马到亚太会议，他就不会像过去那么风光，而且很多国家就会看，因为就肯定是，就是国会，就是美国的这种，这种表现，或者美国的这种在国家另外国家人民的眼中呢，就变得就不像过去那么有利了。这就是我普遍这样看，我想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对美中关系的影响呢，我们可能还要再继续观察，是不是？
对，我想对美中关系呢，我想奥巴马呢可能会继续推动和中国给大家处理好关系，而且尽量避免冲突。但是呢，中国呢可能也会看到奥巴马的影响力在减弱，所以在有些立场上中国可能会强硬一些。
那对总统大选，2016年的总统大选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想哈，就是那个肯定，我首先说共和党他控制两院，对2016年的问鼎白宫呢肯定是有利的。他这样，他通过在国会掌控议题和主导政策的走向，这样会对总统大选产生重大的影响。就是说，比方说，共和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在这些推动商业政策啊，包括放松美国能源出口啊，签署新的国际贸易协定，放宽对银行的限制，这些都能看到共和党他会推动。所以这些就他把握了议题，掌控了议题，那么对他是有好处的。
嗯，那好，非常感谢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基尔福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呢郭学智为大家通过电话连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备受瞩目的2014年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也就是 APEC 领导人的会议周呢，就是整整为期一个星期的高端会议，今天正式启动了。北京全程都发布了各项禁令，要为 APEC 放行。白宫方面已经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下个星期，具体说是10月10号前往中国参加 APEC 这个高峰会。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呢，我们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
2014年 APEC 领导人会议周今日正式在北京拉开帷幕，这是中国时隔13年后再次成为 APEC 会议的东道主。位于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的新闻中心今天向媒体开放，该中心出入人员安保措施严格，区域内的网络终端不受防火墙限制，可以自由访问 Facebook、Twitter、美国之音中文网等境外网站。为了迎接 APEC， 北京举行了反恐演习，天安门广场加强了安保，政府破例放假6天，开通自驾游专列等等。主打旅游产品的携程网近日客户量大增，该公司华北区公关经理陈彩莹说， APEC 期间他们将送出10万游客。
我们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旅游的优惠措施，那这个目的呢就是鼓励大家利用这个假期出去游玩，那给 APEC 期间的交通呢不要造成太大的压力。
从10月3号到12号，北京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外地车辆高峰时期禁止驶入五环，北京房屋登记业务停办，快递业务受影响，婚姻登记处暂停服务。媒体分析说，APEC 有可能成为美中争夺亚太控制权的竞技场，尤其是备受瞩目的亚太自贸区、亚投行等问题，可能演化成一场美中暗战。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刚才已经说了，奥巴马总统呢将于下个星期前往北京去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昨天在华盛顿发表一个重要的关于美中关系的讲话的时候说呢，这两国的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一个关系了，而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的世界格局。不过他同时也警告说，这一关系需要双边的 谨慎地来处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克里国务卿星期二在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美中关系的前景发表演讲，他说美中关系对全球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一句话，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的世界格局。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正确管理这个关系。
结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讲话之后，克里将启程飞往巴黎，之后他将前往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外交部长会议，为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做准备。这将是他出任美国国务卿以来对北京的第4次访问。他还强调，加强美中关系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美中作为两个世界大国，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从气候变化到全球贸易等一系列的广泛议题上，都有非常良好的机会为这些议题确立建设性的发展方向。他说，也正因为如此，两国关系需要谨慎的管理和引导。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关系必须要谨慎管理和引导。不是通过新闻操控或是重大姿态，而是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远景，通过艰难的努力、正确的外交政策以及良好的关系来实现。
他说，美国对华政策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一个就是建设性的管控分歧，另外一个就是在两国有共同利益的广泛议题上建设性的协调努力。克里说，为了避免寄存大国和新兴大国陷入战略对抗的历史宿命，美中两国领导人都明白，两国需要将分歧摆到桌面上进行讨论，管控分歧，并尽量的弥合分歧。
我可以保证，不管我们的领导人什么时候会晤，一些重大棘手问题都得到了充分的讨论。我们在讨论管理我们的分歧时，不只是简单的同意保留意见。
克里说，在海事安全、网络攻击、知识产权以及人权等美中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上，美国都不只是简单的同意保留意见。关于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陷入领土纠纷，克里说，美国对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越来越紧张的局势表示深切关注。他说，美国虽然在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美国对这些领土伸索国如何伸索自己的领土，如何解决分歧，有坚定的立场。克里国务卿最后强调说，美中之间的分歧将继续存在，也将继续考验着两国关系，但是不应该阻止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这些领域包括经济、气候变化、核不扩散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等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华盛顿发表讲话的时候说，谈到美中关系，美国不会在人权、网络袭击和海事安全问题上让步的。他说，将会在和中方的谈判期间提出并且讨论这些问题，以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来缩小这方面的分歧。
克里就美中关系发展的问题表示，在人权上，美国一定不会置之不理。他说，美国将会永远支持所有国家的人民自由、公开、和平地表达不满，而无需担心受到打击报复。克里还就人权问题提到了香港的战中运动。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香港现在的局势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权问题直言不讳。因为对基本自由的尊重将永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任何国家想要长治久安、繁荣稳定、获得世界的尊敬，就必须尊重法治和保护人权。克里强调，美国和中国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他说，两国领导人都同意要把这些分歧摆上台面，深入探讨，并逐步缩小分歧。克里11月7号和8号在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部长会议，11月10号到12号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 您刚才从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回的报道当中呢，已经听到了这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的北京峰会呢期间讨论的议题和程序等等呢，在很多人看来或许是美中两国各自展示影响力的一个竞技场。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演播室里为大家进行一下介绍。林峰你好。
嗯，主持人好。
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个星期也将去到北京呢，还将同习近平展开这个一对一的会谈等等哈。这次 APEC 呢，北京作为东道主，在 APEC 会议期间和整个局势来讲，都呈现出一种美中也有一种争锋的态势。
没错，确实这样的哈，就是我们来看，就是在这个 APEC 峰会这个马上就要召开之际哈，我们看到有两个这个博弈的这种，就是美中之间博弈的这种就是表现。一个就是说，那个因为 APEC 峰会它主要是谈涉及这个经济议题，那么北京就是提出来要重新启动这个亚太自贸区的谈判，希望在这次峰会上，因为中国作为这个东道国，它是有设定这个议题的一个这个优先权的，所以它就提出要重新这个启动这个亚太自贸区的这个谈判，
就是亚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哈。
对，因为中国当时这个中国外长王毅是在10月29号在外交部举行一个蓝厅论坛上面，他就说这次 APEC 峰会呢，一个主题之一，三大主题定了三大主题，一个主题之一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那么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希望在亚太这些国家中能够成立一个新的一个这个自由贸易区，那么实现这种自由的贸易。那么中国拿出来的方案就是重新启动亚太自贸区的谈判。那么这个提议实际上是遭到了美国的一个反对，那么美国是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大的分歧的。那么华尔街日报它那个周一的时候就报道说，美国方面实际上是给北京的施加了一定压力。那么北京最后是在这个 APEC 这个宣言的这个草案上面，给各国看的这个草案上面呢，最终是迫于压力拿掉了这个两个条款。那么一个条款就是说，有关两个语言，一个就是说启动这个谈判，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最终这个亚太自贸区的一个成立时间。那么在这个美方的压力下是拿掉这两条款。但是后来第二天中国这个商务部开一个吹风会的时候，那么商务部的一个发言人就说，重启亚太自贸区谈判仍然是在日程之上的。那么是对美方或者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给了一个回应。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刚刚不久前，就是上10月中旬的时候，那个北京是高调宣布成立一个21个国家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那么这个对于这个举动的话，美方也是持反对立场的。那么美方认为你这个机构的话是实际上是跟现在的这个世界银行啊 IMF 包括日本主导的这个亚洲开发银行是功能重叠了。那么中国搞这个开发银行的这个危险的就是说，它能够让有可能让这个现有的这个世界金融体系的它这个放贷标准下降。那么特别是因为现在中国的，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上是出现了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有一种观点就认为成立这个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实际上是帮助中国解决它国内的这个产能过剩问题，这也是遭到了各方的这种一种就是质疑。因为美国现在是在力推这个 TPP 谈判，因为这是奥巴马政府它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现在这个 TPP 谈判实际上受到了一定的阻力，包括跟日本谈这个农业贸易方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政府采购方面是受到了一些阻力。那么美方现在不希望中国提出这个亚太自贸区的这个谈判这个事情呢，把这个 TPP 谈判的这个精力分散掉。
林峰做了一篇就是关于 APEC 的报道当中呢，你采访了几个专家，
嗯，
他们对美中关系的下一步的走势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战略学教授，他叫休怀特。那么他之前是澳大利亚一个这个政府的一个高级顾问，那么他就提出对这个美国的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他提出了一些批评。那么他认为实际上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策略呢，还是基于就是说根据以往的这种世界格局，亚太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版图和地缘政治格局来建立的。他认为美国是应该在亚太地区占主导地位，那么其他国家是应该是听美国的话。那么显然现在这个中国和美国的实力出现了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情况。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提出了建立 构建美中之间这个新型大国关系。那么实际上美方的态度就是说，我们先解决议题，我们不跟中国谈，因为美方的对中国的这个这个设想的是提出的这个设想比较空洞，不知道有什么具体内涵，
就是新型大国关系哈。
对，所以美方是希望跟中国能够从具体议题来深入到最后的一个这个两国关系的这么一个架构的一个战略的一个高度。那么中方是希望首先给这个两个国家的这种战略关系
先定义
一下，就到底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关系，是谁是老大，或者说我们至少现在应该是平起平坐的一个关系。那么从一个大的框架下，然后再深入到具体议题上。那么显然现在来看的话，中美双方还没有就这个问题是达成共识。那么在没有这个共识的情况下，很有可能这个美中关系是未来是可能更多的是冲突，或者是更多的是一种竞争和对抗的关系，而不是合作的关系。
好的，非常谢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演播室里呢给大家介绍这个 APEC 的议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 APEC 就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的峰会上边呢，朝鲜继续寻求发展核武器的问题呢可能不列在正式的会谈日程之上，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呢这个问题将由参会的领导人呢拿出来讨论。下面呢就请听美国之音驻首尔的记者帕登的一篇报道，由杨明为您播报。
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亚太经合组织的21个成员下周将在北京举行峰会，此后由东盟主办的东亚峰会将在缅甸举行。朝鲜不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首尔俄山政策研究院区域研究部主任金汉全说，在这两个峰会上肯定会讨论朝鲜的核项目问题。
북한의문제는한반도내또는남북한만의문제가아니라동북아시아나아가서는아시아태평
양金汉全说，朝鲜问题不仅是朝鲜半岛和东亚的问题，而且是会给亚太地区安全体系带来重大改变的议题。因此参加峰会的有关国家无论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都会讨论这个问题，讨论可能会给韩国本周的媒体报道增添紧迫性。韩国媒体报道称，朝鲜已开始在其主要核设施新建铀浓缩工厂。据信朝鲜已经在制造原子弹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目前所做的仍是将核弹头微型化，将其安装在发射装置上。近年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朝鲜的核问题将是华盛顿和北京可以携手缓和紧张局势的领域。据报道，平壤2013年无视联合国决议悍然进行核试验之后，中国对其盟友日益不满。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表示，中国最近一直比较合作，减少向朝鲜出口飞行燃料和其他贸易，迫使平壤结束其核项目。但是北京一直不愿意支持更严厉的制裁，担心可能会威胁到朝鲜的稳定。中国希望重启六方会谈，来自中国、日本、朝鲜、韩国、俄罗斯和美国的代表共同努力，促使朝鲜结束核项目，以换取更多的援助。2009年朝鲜宣布将继续谋求发展核武器之后，六方会谈正式结束。美国表示，在就增加援助问题展开谈判之前，朝鲜必须停止其核活动。金汉全说，他不期待下周的中美领导人会晤将导致任何直接进展。
中国的努力和美中间的재개에관한공감대가형성되더라도
他说，即使中国和美国达成协议，重启六方会谈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奥巴马总统还计划在缅甸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会晤，他们有可能讨论朝鲜最近发出的模糊信号。平壤曾表示对重启六方会谈持开放态度，但是对首尔和华盛顿仍不犯充满敌意的言辞。奥巴马和朴槿惠还可能会讨论上个月达成的关于延长美国在韩国军事存在的协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奥巴马总统即将前往中国去参加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之前的几天呢，中国一家主要的官方报纸指责他是一个不给力的领导人，而且还说奥巴马执政期间政绩颇为平庸。在奥巴马所属的民主党失去了对于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控制权，也就是共和党人目前掌控了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几个小时之前呢，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环球时报》的社论呢，常常反映中共的观点。社论说，奥巴马没能满足他的支持者的期望，美国的社会呢，已经厌倦了他的平庸。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随着 APEC 峰会的临近呢，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 APEC 为期一周的这个高端会议呢，已经在星期三正式拉下了帷幕。但是说 APEC 领导人的峰会呢，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会晤呢，都将在下个星期举行。在此之际呢，中国当局采取了一系列非常的措施来确保北京的空气质量。这一举动呢，被一些中国民众看上去有一点不顺眼。有一些民众戏称，看来国人的命还是不如洋人的命值钱，要不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大力呢，就是要改变或者说是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有专家说，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呢，由来已久，短期的做法不足以治本。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的一篇报道。
不管北京当局是怎么做的，看来已经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从11月2号开始，北京迎来了久违的蓝天。北京的一系列措施包括从11月6号开始关停部分电厂，淘汰老旧机动车和锅炉，调休放假六天，减少车流量，甚至还传出殡仪馆采取暂停焚烧死者生前衣物的措施来减少污染。这些都是为了配合 APEC 会议的召开。
应该说是在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这个每年的措施的基础上，为了保障会议呢，又增加了许多这个非常严厉的措施。在我们这个北京市就是应急方案的这个基础上，已经超过了最高一级的方案。
一些中国环境问题专家预计，这些临时的关闭措施将使京津冀地区的污染物排放量减少30%到40%。尽管北京的天蓝了，但是一些中国网民仍然担忧。网民说，即便是北京、上海到了举行大型活动的时候，也不得不采取诸如放假、限行的措施，一是防出乱子，二是面子重要。你说洋大人的命值钱也好，中国人命不值钱也好，反正就这样。还有网民说，不从源头治，靠这几天的劲，等会议一结束，雾霾依旧。驻北京的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气候变化与能源环境高级顾问杨富强说，当局的做法在短期内确实可以收到效果，这也给公众、企业和决策者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改善这个空气质量，消除雾霾，不是做不到，而是看我们的决心，看我们的这个能力啊，到底决心下的大不大啊，我们有没有各种措施去支持。
杨富强说，以京津冀这样高污染的程度来看，要把空气污染排放下降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第一阶段目标每立方米30微克的水平，可能还需要十几年的时间，但是中国当局应该要继续朝目标前进。最近几年，越来越多专家点出，快速城市化是导致中国水资源短缺、供电不足、交通工具缺乏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民的健康和福祉在大多数城市都被忽视。杨富强认为，人口密度和空气质量当然有关，但是中国的煤炭燃烧让问题更加严重。
中国一个国家烧了全世界一半的煤，你就可想而知，在中国大面积发生雾霾的现象呢，就不足以为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减少煤炭的燃烧、煤炭的利用，使它更清洁的利用。另外一个方面呢，要使煤炭的利用量，要把它压下来。
杨富强还指出，压制煤炭使用不是光把污染工业外迁就可以，这些迁到东北、内蒙的工厂污染物还是可能被吹回北京，所以防治的范围必须扩大。中国当局已经宣布，在 APEC 会议期间，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山西和山东等六省市将每天举行视频会商，就大气质量和空气监测进行汇报。APEC 峰会能不能成功阻挡雾霾，各界拭目以待。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英国的最后一任驻港总督彭定康日前在英国议会就香港政治发展问题回答议员质询的时候表示，在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之前，英国在为香港引入民主方面做得不够。不过彭定康说，在1990年代的时候，香港给人总的感觉是这座城市将稳定地走向全面民主，没有人觉得人民解放军，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会有一天把坦克开进香港。彭定康是在向英国议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上面这番话的。他在作证的时候还说，恕我直言，我们为香港引入民主方面确实做得不够好，但是他认为英中联合声明是英国当时能够和中国方面所达成的一项最佳的协议了。彭定康同时还就香港战中争取真普选的行动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香港政府在运作方面可以更加灵活，并且应该努力和抗议者之间达成协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在星期三的时候呢，游行到了中共中央政府驻香港的机构中联办，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内地的那些由于声援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而被拘捕的人士，并且还呼吁在北京参加 APEC 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一篇报道。
香港支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和独立中文笔会的约20人，星期三下午1点多手举黄色雨伞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至附近的中联办，要求中国当局停止打压声援香港雨伞运动的人士，并立即释放因声援雨伞运动而被拘捕的各界人士。在香港学生罢课活动9月28日演变为各界参与的声势浩大的雨伞运动之后，据报道，在包括北京、广州、上海、山东、安徽等地，已有超过100多位维权人士、意见人士、非政府组织成员、公益倡导者、艺术家和媒体人等，因以各种方式声援香港的占领运动而被扣押、失踪或者拘留。支联会的声明说，大部分人仅是因在饭聚时举牌拍照或打出标语、参加诗歌会或参与行为艺术表达对雨伞运动的支持，还有的只是在网上转发了雨伞运动的信息。声明说，在曾举行诗歌朗诵会声援雨伞运动的宋庄艺术区，已有至少11人被警方带走，其中至少6人被以涉嫌寻滋罪刑拘。目前外界已知的被抓人士包括诗人王藏、艺术家崔广夏、朱艳光、邝老五、行为艺术家追魂、诗人欧阳小荣、画家张海英、文化人林丽莎、诗林、薛野、张启斌，以及北京民间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郭玉闪和黄凯平、民间公益行动者、自由作家寇延丁，以及非政府组织丽人大学负责人陈坤等人。此外，据媒体报道，中国内地多家出版社证实接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通知，要求将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 台湾作家九把刀等人的著作立即下架，另外不再出版香港文化人梁文道、内地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冒于氏、张千帆等人的书籍。外界相信这与他们发表过支持雨伞运动的言论有关。支联会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在抗议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内地的维权朋友仅仅因为表达了对香港雨伞运动的支持就被刑拘，令人无法接受，足见内地的人权近年不断恶化。他说，
我们抗议中国政府拘捕了超过100个在内地支持我们香港争取民主运动的朋友，我们现在在运动里面还没有坐牢，反而是我们内地支持的朋友坐牢，我们觉得这个是绝对不可以接受。
李卓人表示，出席 APEC 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和官员应当关注中国人权近年恶化的趋势，有责任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因声援香港雨伞运动而被捕的人士，以及所有被无理逮捕的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等人。他说，
刚刚好是 APEC 会议，各国的领袖都会在北京，我们希望提醒中国政府在外国领袖到中国的时候尽快释放他们，因为这个是基本人权的问题，各国领袖也应该要求中国政府尊重基本人权，释放这些为雨伞运动被捕的朋友。
星期天从美国抵达香港声援雨伞运动的前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的周峰锁，也参加了前往中联办要求释放内地被捕人士的抗议活动。周峰锁在现场对媒体表示，许多港人可能不清楚，中国内地许多支持雨伞运动的人士被打压，超过100人被传唤、失踪和拘捕等，因此香港人要想保住自己的基本权利，就要去努力争取真正的民主权利，支持雨伞运动。他说，
今天的雨伞运动对于香港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想要这个说话的权利，想免于像大陆维权人士这种被黑社会处理这样的这种恐惧，那么就必须支持普选，支持雨伞运动。这个不光保卫的是抗议者的权利，也是所有人的权利。
中联办依惯例没有派人出来接收抗议信，在示威结束前，示威者将抗议标语贴在中联办的铁栅栏门上和标牌上，并将两把黄伞投进栅栏门内。在现场维持秩序的警方口头警告示威人士不要攀爬铁马，不要将物件扔进中联办内，不过没有进行阻拦，示威活动最后平和散去。中国政府和官方控制的媒体一个多月来不断抨击香港的占领运动是违法行为，破坏香港的法治和经济，扰乱社会秩序，并将占领运动定性为颜色革命。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海关系。北京在时隔多日之后呢，重提92共识，让许多担心北京方面将会调整对台政策底线的台湾现在的执政党的政府呢，国民党内的很多人士呢，都松了一口气。马英九政府和执政的国民党都强调说，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仍然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值得提出的是呢，九二共识这一论点并不被台湾的反对党，目前台湾政坛的反对党民进党所接受。接下来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回的一篇报道。
台湾陆委会针对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时隔多日重提九二共识发表评论，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在星期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九二共识仍然是两岸关系的基础。
我想两岸关系当初我们是在这个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恢复两岸的制度化协商，那我们认为两岸未来应该还是要在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之上持续的去推动互利双赢的两岸关系，为两岸人民呢谋求更大的一个福祉。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一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反台独、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他说，北京希望同台湾各界人士一道，共同推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台湾舆论高度关注北京时隔多日重提九二共识。联合报星期三发表社评指出，九二共识消失了39天之后，现在这个关键词句又回到北京两岸关系的表述中。台湾媒体注意到，从9月26号习近平接见台湾统派团体，提出一国两制却未提九二共识以来，北京在多次重大涉台场合只讲一国两制或一中框架，却闭口不谈长期被视为两岸关系基础的九二共识。一个多月以来，大陆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上也听不到过去常常挂在嘴边上的这个关键词句。观察人士担心，北京有可能准备调整对台政策的底线。马英九总统星期一在会见赴北京出席 APEC 峰会的台湾领袖代表萧万长时，也意有所指地表示，要让大陆方面了解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仍会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稳中求进，不会有任何改变。台湾联合报星期三发表题为九二共识回来了的社评，认为大陆国台办关于九二共识的最新说法是对马英九总统的回应。社评说，九二共识回来了，流浪了39天，回来就好。不过台湾执政的国民党却低调看待北京在九二共识态度上的微妙变化。大陆事务部主任桂鸿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没有看到大陆准备调整对台政策，取缔九二共识的倾向。
九二共识这个立场的话，是中共18大就已经在报告里面也是很明确的，也已经写下来了，是他们一贯的到目前为止一贯的立场。所以对于说我看到联合报黑白纸所讲的39天，我觉得好像意义不大，因为他这个对中共来说，他们一直没有变。两岸之间对于九二共识、一个中国这个原则的话，是目前还是我们继续推动两岸交流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但是，民进党立委、中国事务部主任赵天麟认为，国民党一中各表的所谓九二共识仅仅是一种幻想，对于北京来说，只有一中，从来就没有各表。
可一中各表呢，在这个中国一向都不是官方公开承认的主流，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习近平所讲的还是一国两制，还是在高谈统一的基调。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认为这样就会把台湾陷入一个相当不利的一个状态。
台湾海基会在《九二共识真相》一文中说，1992年两岸达成一个中国含义的共识，台湾建议的表述内容为，双方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对于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各有不同。中国大陆的海协会在回函中表示，充分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海基会说，这就是后来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美国之音法律窗口的撰写者亚威到演播室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哈，几个中国的这个赌博大佬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呢面临的一个案子。亚威你好。
你好燕青。
这个说是有总共有8名赌博大佬今年夏天7月份的时候在拉斯维加斯遇上麻烦了是吧？
是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好的。那么2014年的这个6月呢，来自其实不光是中国，也有马来西亚，还有这个当然就是香港澳门等地，有这么8个赌博大佬啊，从这个亚洲各地呢来到了拉斯维加斯。其中有一个人呢叫潘维生，他呢曾经在澳门呢因为参与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外围的赌博这个案子呢，在那里已经被捕，在那里被起诉，然后呢最后呢是交保获释了以后呢才就是跑到美国来。那么他们这些人呢到了拉斯维加�斯之后呢租下了旅店的3个套房。之所以引起这个联邦调查局以及美国博彩这个管理局啊的注意呢，是因为他们来了之后就在旅店的套房里呢就要求安装好几条这个无线 这个上网设备啊，还有其他的这种线路，所以引起了官方的重视。那么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呢，就装扮成这个先切断了他们这个网络链接的这个线路，然后呢等到里面的人打电话出来请求这个修理的时候，他们就装扮成技术工，就进到这个套房里啊，那当然这些人是不知道的。进入套房里以后呢，他们就录音录像进行搜查，然后把这些取得的这些证据呢再到法庭上去说啊，这个请求搜查令，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这个这几个人呢啊，就最后就是被联邦当局呢以这个非法赌博啊被逮捕，最后呢在联邦地区法院内华达地区法院呢起诉。那么最近呢，他们这些律师呢就开始向法庭提出了一项动议，就这八个人聘请了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律师，提出动议就是说，你政府呢取证呢是非法，你非法搜查，因为你没有得到法官的这个颁发的搜查令，因此你进入我的房间搜查呢非法取证，那这些证据就不应该被法庭所采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新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承诺将在通过立法方面合作，但同时承认他们不一定总能达成一致。一天前，共和党赢得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这是自2007年来的第一次。作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总统周三说，他相信美国这两个互相争吵的政党能够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与此同时，预计将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说，他将与奥巴马总统共同努力获得在国际贸易协议和税制改革等问题上的批准，并说他们在电话交谈中同意将寻找能够达成协议的议题。麦康奈尔说，中期选举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有政治分歧的政府不应当带来华盛顿持续的政治僵局。巴基斯坦警方逮捕了至少44名与星期二一对基督教徒夫妇也被杀有关的嫌疑人，这对夫妇被控亵渎可兰经。这对基督徒是在拉合尔西南大约60公里处被杀害的。警方说，这对尸体被一群愤怒的暴徒殴打致死，他们的尸体被埋在他们曾经做工的砖窑。警方官员说，一名当地神职人员通过他所在的清真寺扩音喇叭宣布这对夫妇有亵渎行为，激起了暴徒的愤怒。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称，屠杀行为是不可接受的犯罪，另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无法容忍。有报道说，这对夫妇是合同劳工，他们一直在砖窑做工来偿还欠窑厂主的债务。数百名巴基斯坦基督徒和人权活动人士在拉合尔举行示威，抗议屠杀行为，并指责当局未能保护弱势族群。以色列警方表示，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在耶路撒冷驾驶汽车冲向行人，这一蓄意攻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包括几名警察。袭击发生之前，以色列警察和几十名向他们扔石块的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一个有争议的圣地附近发生冲突。之前，犹太民族主义者宣布计划访问那一地区。邻国约旦称无法接受以色列对阿克萨清真寺和东耶路撒冷的突袭，召回其驻以色列大使以示抗议。有关当局说，星期三的袭击事件中，那名男子驾车冲到一个火车站台，之后下车用铁棒攻击人群，警察将他击毙。这次袭击的两个星期前，同一地区曾发生类似事件，当时一名巴勒斯坦人驾车冲入火车站的人群，造成一名婴儿死亡，另外8人受伤。一个西非国家领导人代表团抵达布基纳法索，试图缓和那里由于长期担任总统的孔波雷辞职而引发的政治危机。加纳、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三国的总统星期三抵达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之后，即与当地宗教和政治领袖进行会谈，其中包括军方任命的过渡领导人齐达中校。美国之音在现场的记者说，各国领导人已经提出让布基纳法索的政治和宗教领袖以及民间社会团体各自提出3名候选人来共同领导过渡政府。布基纳法索军方上周五在总统孔波雷辞职并逃离后控制了政权。之前由于孔波雷试图延长自己的任期而引发反对者的暴力抗议活动。 齐达曾多次表示军方将很快移交权力。星期一，非洲联盟发出警告说，如果不在两星期内向平民政府移交权力，布基纳法索将可能面临制裁。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